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整本约翰福音的引言，也包括了约翰一开始尽职的时候呼召的几个门徒。从第二章到十三章记载耶稣最后的晚餐，这一段的经文强调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耶稣来了就带来生命，有了生命就有了光，有了光人们就有了盼望。在这一段时间当中，约翰特别选了12个事件来记载。在整本约翰福音中所有的神迹他都称为是记号 sign， 他强调的不是神迹本身超自然的性质，而是这个神迹所代表的意义。它是一个记号，是神来做人生命的记号。约翰选择了记载12个记号，12这个数字是永世的完全，说出这些生命的记号是有永远的价值。而第二章就记载了两个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变水为酒，告诉我们生命的原则。而第二个事件呢，是洁净圣殿，告诉我们生命的目的。接下去从第三章到十三章，约翰特地选了10个事件。10是人的完全数，一方面说出人有各方面的需要，而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生命的主可以满足人所有的需要。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来读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一开始约翰就告诉我们这是第三日。第一章我们读到从一章19节是第一天，29节告诉我们是次日，35节呢告诉我们是再次日，43节呢是又次日，所以到了这一天最起码是第五天了。但约翰却说第三日。我们要认识，不是约翰的算术不好，约翰用的是数天的算术。三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日子，如果没有第三日，人的一生一直都是次日，一天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都是次日，最终难逃一死。只有我们经过人生中的第三日，得着了死而复活的确据，我们这一生才算圆满。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就在第三日，而这第三日就为这整个事件定了调。这是讲到一个死而复活的事件。时间有了，我们再来看地点，在加利利的迦拿。加利利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当时的法利赛人都看不起加利利这块地，他们还甚至说在7章52节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当然他们那样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先知约拿就是出于加利利。不论如何，加利利是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而迦拿呢，迦拿本来的意思是芦苇，所以在加利利的迦拿就是在一个被人藐视的地方的一个芦苇之地。芦苇来象征人，人的一生都是脆弱的，就像芦苇一样。而耶稣来到地上满了仁慈，马太福音12章20节就告诉我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而这迦拿呢，就是拿但业的故乡。但业就是在第一章末了被耶稣称为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那一位。迦拿这个地方虽然是芦苇之地，说出人生的脆弱，这个地方却又是盛产葡萄酒的地方。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到了迦拿，你会发现那里有很多卖葡萄酒的店，而迦拿的酒呢，糖分特别的高，说出在一个脆弱的人生里，人还是给人预备了一些欢乐的场合，他也愿意与喜乐的人同乐。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或许玛利亚是新郎家的亲戚，因此玛利亚被请去那边帮忙照管宴席各样的事宜。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在第一章的末了，我们看到约翰和安德烈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就跟从了耶稣，而安德烈又找了他的哥哥西门彼得。之后呢，耶稣又呼召了腓力，而腓力也把他的朋友拿但业带到耶稣面前。所以最起码这时候已经有五个门徒了，很可能约翰的哥哥雅各也在其中。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被请去那边帮忙照顾宴席事宜的，耶稣和他的门徒呢，应该是没有任何责任，只是单纯的去一个欢乐的场合享受一个娶亲的宴席。而就在这里，耶稣行了第一个神迹。神选择婚礼的场合行第一个神迹，第一方面说出神非常尊重婚姻。如果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第一个婚姻是神设立的，是在人堕落之前。当时亚当被造了，放在伊甸园，而神看着亚当说，那人独居不好。一方面这是亚当当时的情形，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神的心声。神是自由拥有无所不能的神，但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单独的神，因此神也渴望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寻找一个配偶，而这配偶呢，就是教会。神愿意与人同住，这个思想贯穿了整本圣经，一直到启示录最后的两章，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心腹装饰整齐，神和人永远同住才完全的应验。神选择婚宴的场合行第一个神迹，说出他尊重婚姻。而第二个呢，也告诉我们每一个婚姻若要美满，必须有耶稣基督的介入。因为在人的婚姻中应付柴米油盐的需要，若没有耶稣基督的介入，很快的就会变成一滩死水。但若有耶稣基督的介入，就能够变水为酒，能够维持婚姻的喜乐与美满。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婚姻是人一生最喜悦的时候，古今中外都一样。在婚姻的宴席中，酒是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酒带来兴奋，带来高昂。酒来自葡萄汁，是葡萄生命的精华，通过发酵酝酿，带给人兴奋、满足和喜悦。而在一个婚礼的宴席上，酒用尽了是一件非常扫兴的事。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地上的酒都会用尽，人生的酒也都会用尽。这也显出我们脆弱的人生当中有许多不可避免让人扫兴的事，因为酒会用尽。耶稣的母亲或许因为他职责的关系，看到没有酒了，他马上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知道耶稣能够帮得上忙，因此他一碰到难处，马上到耶稣跟前，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酒用尽的时候，你会不会像玛利亚一样马上到耶稣跟前来告诉耶稣？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碰到问题，先来到主面前，先学会告诉耶稣。不管耶稣是不是帮我们把难处挪去，但借着告诉耶稣，与耶稣有一些亲密的交通，我们就能够学习更认识自己，更认识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这样的回答很出人意外，因此我们要好好的来看这一节，这里面包括非常丰富的层次。首先，和版翻成母亲这个词原文是妇人，和版大概觉得翻成妇人不太有礼貌，因此把它改成母亲。其实他原文用的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尊敬的称呼， 有点像法文的 Madame。 同样的称呼用在约翰福音19章26节，那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看见耶稣和使徒约翰站在那里，就对他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在这两处耶稣用妇人这个词，其实意义是一样的，他是在一个非常郑重的态度，以正式的称呼来交代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交代不是在亲情的范围里，不是在天然的范围里，因此他刻意要拉出一些距离。很多时候亲人来在一起，因为太亲密了，以至于话语中总是纠缠着天然的情感，但耶稣要说的话必须脱离天然情感的层面。因此他非常尊敬地称玛利亚是妇人。接着，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不是耶稣要和玛利亚撇清关系，这句话是当时的一个俚语，直接翻就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在这句话的背后，耶稣有很深的含义，他似乎在告诉玛利亚，我知道你要什么。玛利亚是从圣灵怀的孕，马太福音1章21节，天使就预言了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在路加福音1章48节，玛利亚知道自己怀孕之后，自己的颂歌里面也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虽然如此，在玛利亚怀孕而最终生下耶稣这一段时间，她不知受了多少苦，忍受多少被嘲笑的眼光。玛利亚心中知道，在耶稣身上会成就大事，因此她也满怀盼望，忍受别人不理解，忍受别人的轻视。而现在好不容易30年过了，耶稣要开始出来公开尽职了，她多么盼望耶稣能够显明，能够让众人都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也能公开地向众人见证玛利亚是一个蒙大福的女子。因此玛利亚碰到难处了，很快的就来找耶稣。耶稣知道玛利亚要什么，但是耶稣同时也在提醒玛利亚，虽然你是我肉身的母亲，你对我的理解还是有限度的，很多事你还是不明白的，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是那太初就有的道，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照着三一神完美的配搭运作，都是父定义，子执行，最后再由灵来实化。因此当耶稣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父的时间表，因为他与父完全是一，他是来执行父的计划，父的定义。这样的观念充满在整本约翰福音当中，比如说在7章，耶稣的兄弟要他到耶路撒冷去显明他自己。7章6节，耶稣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7章30节，那里也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8章20节，那里也说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一直到了12章，也就是耶稣地上执事进入了最后一周了，12章23节，那时候耶稣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12章27节，你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一直到13章第1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的时间表完全是根据父的定义，他是完全与父合一的。因此当玛利亚在他的天然情感里碰到问题来找耶稣，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的回答呢，好像给玛利亚碰了一个软钉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人生中碰到难处，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凡事都要把它带到主耶稣面前，告诉他。但有时候主的回答会像回答玛利亚一样，让你碰一个软钉子。这也就提醒我们，当你把问题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不要替主预设答案，而是让主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计划来成全你的事情。我们需要求的，求主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智，顺服在神在环境中各样的安排，我们在其中学习，一方面更认识自己， 另外一方面也更认识神的旨意，相信神一定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越困难的环境，恩典越多，最终我们能够在恩典的水流中越过各样的困难。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中，让我经历人生中的第三日。我们因着你死而复活的大能而蒙恩得救，而这死而复活的能力今天就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认识生命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因此我们不害怕面临各样的环境，知道你必定在恩典中带领我们越过难处。赐给我从天上来的眼光，能够经常学习转眼望你，且接受恩典的供应，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力上加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